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早上我们要再次来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是第八章，总共有22节，我们把它分为三大段，称为三大段。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了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取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前，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好啊，耶和华又对我说，好，这是从第一节到了第五节第一段啊，整个啊第八章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中心的主题，就是要奉劝所有跟随主的百姓，要信靠主而得胜，要信靠主而得胜。我们常常会依靠自己或依靠其他的啊势力、财力，但是这边却劝诫我们要依靠主而得胜。好，这边第一节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取一个大牌，大牌就是那个大的板子，拿人用所用的笔，要他去写下来，写什么呢？写下了这个字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翻译出来就是掳掠树林啊，抢夺快到的意思，等于说掳掠快要来到了，那抢夺的速度很快，会来到整个犹大，所以要这个犹大王亚哈斯要注意这个事。他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他要用这个祭司，这两个祭司呢是个见证的祭司，他们也要写下来，要记录下来，要被神所纪念。好，那以赛亚讲说，那时候他跟他的妻子同事亲近，他的妻子也是个女先知，就怀孕生孩子，又对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字啊，也是一样，像上次你所写的名字一样，叫哈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说抢夺快要来到了，这个掳掠快临到了，要悔改啊，这孩子的名字就这个名字。你可以想象吗？当以赛亚临受到这样的一个先知预言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都是先知，他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把这名字哦，把它取得这么长，其实就叫告诉这个他们彼此在叫他儿子的时候，就在提醒说抢夺快来到的这个国家快灭亡了，要赶快悔改，要赶快悔改。每一次叫孩子的时候，叫儿子的时候，就提醒提醒再提醒，掳掠快来到了，要赶快悔改，要赶快悔改。那第四节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亲的时候，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好，这个先知已经很清楚，一定要赶快悔改，这孩子很快呢就会遇见这个事情的，因为这孩子还没长大，还不会分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抢夺，这样的一个攻击，这样子这样对亚述来的攻击掳掠就会来到了，要整个亚述王整个亚哈斯王，就是犹大王，要赶快悔改。今天也是一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神都是先有警告，神先提醒我们要我们悔改。神不是要为我们审判的主，他是盼我们拯救我们的神。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他，千万不要依靠外面的，或是依靠外邦、依靠偶像，我们要依靠的就是耶和华。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随时随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寻求神，要透过了仰望他，透过祷告来知道神的心意，透过了读经来了解神的心意，这样就能合神心意，不会有恶者来攻击的。好，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又告诉了以赛亚说什么呢？好，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把它读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佩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 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充满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民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能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第二段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骄傲，就是因为不依靠神，带来仇敌的入侵。他说这百姓是厌弃希罗亚暖和的水，希罗亚就是耶路撒冷的水泉，是非常好的一个水，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祝福。但是这百姓，这些犹大的百姓呢，却不喜欢神同在的水，却喜欢利佩。利佩是亚兰王和利玛利的儿子，利玛利是以色列王，叫比加啊，也是一个不好的王。他们呢，不要依靠神，不要依靠这位应许我们的上帝，总是要依靠人，无论是外邦的王或是自己的王，他们都依靠，却不要依靠万王之王。这个是骄傲，这是败坏的主要的主因。他们甚至弃绝了神，以至于呢攻击就来到啊。他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这是指什么呢？指幼发拉底河，是指亚述王，他们呢会被神所用，带来极大的审判，好像那个大河翻腾的水一样冲过来，就是亚述王会带军来入侵，来攻击仇敌呢，非常的强盛，军队非常多，来攻击的犹大，整个犹大国呢就会被受到极大的打击。他说这个水呢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人们呢都快被淹死了啊。后来有句话说，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代表说神也没有忘记，因为神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他会展开翅膀，他会像如鹰啊，会展翅上腾，要把这些犹大人呢能够来照顾啊，放在他翅膀下，而且他要遍满整地，要带来极大的拯救。他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民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同在。以赛亚说虽然犹大人是如此的，但神跟犹大立的约，神的约是直到永远的，他会保护他们，如鹰展翅上腾，把他们放在翅膀上，保护这些渔民。他说列国的人民啊，像亚述王，他们来到当中，要来欺负，要来侵犯，要来入侵犹大国，但是神说任凭他们喧嚷，任凭他们竖起腰来，这边任凭代表说他们如此的这样作恶，如此的破坏，但是呢终必被神毁灭，终必会毁灭掉，不管他们怎么样协商，他们怎么样同谋，终必归于失败，因为神会跟这个以色列百姓同在，跟犹大人同在。他也劝所有的人，特别是犹大王，不要依靠亚述的王，不要依靠亚兰王，不要依靠这些外邦的王，单单依靠万军之耶和华，单单依靠他才能够得胜，不然恶者会入侵在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千万记得，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瓶颈，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要第一个想到我们的神，要来呼求耶稣。圣经已经清楚的交代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要透过不住的祷告，在神面前寻求他的面。圣经教导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的告诉神，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有的门徒都有苦难，但是你们安心，你们放心，因为在基督里面有十分的平安。叫我们持续的依靠神，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小聪明，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得胜再得胜。愿神祝福大家，从这个第八章，从历史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要全心全力依靠耶和华。好，接下来到第三段了，第三段是从第十一节到了第十六节，十一 到十六，十一到十六，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回。好，第三段在讲到什么呢？讲到很重要的这个出路是什么？第一段是讲到警告，第二段呢讲到恶者的攻击，第三段是讲到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反应，有积极的态度，就看到出路在当中，也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神一定给我们出路，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头，不要陷入到那个攻击当中，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被掳掠或是被抢夺。这边他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之后，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那个我是指以赛亚，指教他什么呢？他说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啊。第一个就是要分别为圣，百姓这么做都是依靠偶像，依靠了这些外邦的王，依靠势力，依靠金钱，依靠这些他们以为可以帮助他们的神，其实都是靠错了。他说我们不要行百姓所行的道，就第一个就是要分别为圣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记得我们是归主为圣，并且要分别为圣。众人在做的事不多都是对的，我们要小心，不要多数就决定了，我们要看到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边说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而且神又对他说什么呢？对以赛亚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因为这些百姓呢，为了自己短暂的利益就开始同谋，同谋是代表说他们有自己的规划这个规划，自己的商讨，自己的计划，接下来说这些呢都会被破坏掉，任凭他们同谋，但是终必归为无有，是说终必失败，不会成立的。他也告诉以赛亚说，不要效法百姓，除了分别为圣，不要跟他们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不要怕，也不要畏惧。那到底我们要怕什么呢？到底我们要畏惧什么呢？这边要讲到第三节是答案，但要这个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这边十三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怕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怕这位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对他呢要这个认真，对他呢要忠心到底，不要怕外面的势力，不要依靠势力，也不要惧怕这些仇敌，单单依靠我们的神，就是万军耶和华。这样子呢，圣经的教导呢就能够看到祝福下来。记得我们查过了箴言所讲的话语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他的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他神的呢，神必要保护他。这边也讲到敬畏神呢是我们应当做的事，而且要尊敬耶和华为圣，就是要惧怕神，要畏惧神，不是惧怕人，惧怕外邦的君王，惧怕这些外来的势力。好第四节是个预言，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他是指什么呢？他是指耶稣基督，他就是成为我们的圣所。我们要不仅要来分别为圣，我们不仅要敬畏神，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那个他是指预言，他必成为我们的圣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流流宝血，他为我们成为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我们要跟随他到底，我们要跟随他。他说他的路是一条又新又的道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或者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以赛亚也得到神的启示，他说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的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以色列两家，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北国是指以色列，南国是犹大。但是如果不接受的话，耶稣基督呢却成为他们的绊脚的石头，耶稣基督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垫脚的石头，成为永远的磐石。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接受，结果呢耶稣基督确实使他们他们却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名字而跌倒的。像如今也是一样，很多以色列百姓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弥赛亚，说因着耶稣而跌倒了。耶稣基督其实才是我们人生的磐石，不是我们敌人的磐石。他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我们的圈套，不是我们网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磐石，是我们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以色列百姓犹大却不接受，很可惜。他第十五节说，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想想耶稣的时代，很多这些犹大人以色列百姓是不接受耶稣的，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所以很多人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而跌倒，陷入网罗被缠住。前面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门徒中间这个封住训回，他教导以赛亚说，你呢要把律法书呢封起来给你的门徒呢封住这个训诲。为什么要封住律法书呢？为什么要对你的门徒说你们要把它封住呢？交给你们之后你们要保守住呢？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大人呢都不听先知的话，不听这个上帝的话，到最后呢这个神的话写下来，告诉他们有一天呢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让你们知道神早就警告你们，神早就提醒你们，要你们悔改，要你们认罪。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写下来，让你们知道说你们错在哪里。你们当时神就警告你们，当时神就要你们悔改，不要跌在那个这个石头上，而是石头要成为你们的绊脚跌成为你们的踏脚石，不是绊脚石。好，接下来呢，到了最后一段了，就是17节到22节，17节到22节。好，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看哪，我以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家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自己的神呢？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光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好，第四段从17节一起读到了22节，第四段讲到很重要的结果。如果不顺服神，结果就是很凄惨。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神才能进到光当中，是唯一的出路，他才是我们的拯救。这边教导我们17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你看到吗？以赛亚大先知，他呢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知道不要效法这些犹太百姓啊，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要依靠外邦的亚兰王、亚述王。他告诉他们说之后呢，他的自己的做法选择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效法以赛亚。当我们遇到这些强敌入境，看到这世界越来越多的败坏，越来越多的逼迫，基督徒好像常常会遇到世界各样的逼迫，但是我们记得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要同流合污。我们怎么样找到那出路呢？效法17节，他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等候。等候就是祷告，在神面前呢，花时间来等候这位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帮助，不要依靠外邦 望的神，不要依靠偶像，乃是要等候他。我等候不容易，但是我们如果要跟随主，我们就要学习祷告，要等候耶和华。圣经教导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我们神要我们等候他，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侍立在他面前，他随时会跟我们说话，他随时会引导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我们要等候他，我们不要像雅各家一样，不要等候神，却是等候这些外邦的偶像，外邦的这些君王啊，到时候颜面不顾耶和华啊，颜面不顾雅各家耶和华啊，会发生的。我们要等候，并且呢还要仰望他。所以十七节是一条出路，我们要等候神，要仰望神，要注视他，不要看地上。仰望是下往下往上看的，就是我们记得他是君王，他如今坐在宝座上，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是以马内利，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我们要信靠他到底，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向我们的父来祷告。好，再来呢，第十八节说，看哪，我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是什么呢？讲到十八节，就讲到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八章的第一节哦。原来以赛亚呢有两个儿子，他生了两个儿子，特别刚刚所读的有个儿子呢，他的取名呢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的意思，代表说这两个儿女呢，两个儿子呢，都是神给以赛亚的，是用来什么呢？作为预兆和奇迹的。原来神呢，让以赛亚呢得了这个儿子呢，要告诫，要来警告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犹太人。记得神说这个恶者要来攻击你们了，还有这个抢夺快来到了，掳掠已经快来到了，你们要赶快悔改，要归向神。这两个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这两个孩子来到世上的目的，要成为整个以色列家的预兆和奇迹。愿神祝福大家，神爱我们，随时的用各种方法要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你看到以赛亚儿子的名字取下来，都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要了解神随时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说话，透过人事物，我们要更敏锐，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心。好，十九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吗？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呢，曾经也听过有人这么说，就是外邦人遇到困难，遇到打击，遇到挑战，遇到不顺遂，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求那个交鬼的。交鬼就是通灵的，行巫术的，就是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他们声音绵满，就是念喃喃细语，喃喃自语，就是那些念符咒的，言语维系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我们要怎么回答呢？这是外邦人他们的信仰，他们总是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会去拜偶像，会去通灵，会去交鬼，甚至呢为活人求问死人。想看看扫罗王曾经也是如此，他被逼，他心里面急躁，就自己做自己的方式，他不再求告耶和华，去求告这个这个行邪术的那个女人，然后呢要为这个求问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撒母耳，他的灵能够通灵啊，那我们叫做牵亡魂呢，使他们能够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直接都是通灵，给魔鬼留地步的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跟这些通灵的、交鬼的、牵亡魂的有任何的挂钩，我们当求我们自己又真又的神，就主耶稣，他已经战胜死亡，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依靠他，我们不要依靠这些邪术或是声音绵满言以维系的这些喃喃自语的交鬼的这些人，我们当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创造天地万的神。好，二十节说，这是整章里面第八章里面的主要的key verse，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经文。愿神祝福大家，把这经文能够背诵起来用来导读，这个经文对你我很大的帮助。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要求外邦的神，遇到困难不要通灵，不要交鬼，然后不要牵亡魂，那我们怎么办呢？二十节是一个答案，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 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我们当一个神的百姓，我们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就是要 以神的话、神的律法为标准教导我们，无论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们第一个动作要祷告，要等候神，要仰望他。第二个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查考他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一光照出来，就会解开，使愚人能够通达。神的话是我们的每天的粮食，我们要去吃它。当我们昼夜默想神的话，我们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受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我们所做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当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而不是以世界拜偶像的或者世界的方式为标准。请记得以神的话语、训诲和法度为我们的标准。神的话语是最高的标准，绝对的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所说的就是那些外邦人所讲的话，那些所说的预言呢，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什么相符呢？跟神的训诲，跟神的法度没有相符合的话，没有相符合的话，继续如果继续走这个错误的道路，选择错误的他们所说的话语呢，结果是什么呢？必不得见晨光。什么叫晨光？就是曙光就是第一道阳光的意思，早晨第一道阳光，等于说就越来越黑暗，走在黑暗当中。所以教导我们所有人呢，要记得，当我们去拜偶像，当我们去通灵，当我们去交鬼牵亡魂的时候，第一个恶果是什么呢？会进入黑暗当中黑暗是指魔鬼撒旦的国度，再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第二个呢，就是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好，这些人不听上帝的话，选择依靠外邦，选择通灵，选择交鬼，选择拜偶像。他们选择的道路，路是怎么样，路途如何呢？因为他说经过这地会受艰难的，会有很多的艰难，再来呢，很多的痛苦，饥饿的当中，饥饿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然后呢，心里面情绪呢就会焦躁，焦躁是恼怒的意思，然后呢，开始会咒骂自己的君王这些犹大百姓呢就会咒骂他们自己犹大的君王和自己的上帝，这些就是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他们会带来咒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不愿意跟随神，反而依靠的偶像、外邦的神，不仅进入了黑暗的国度，并且呢受了极多的痛苦，心中呢却焦躁恼怒，并且开始咒骂自己的君王，他们自己呢进到痛苦当中，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结果。好，最后一句就是22节了，仰望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好，第三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会被掳掠去。你看他们这些人走向错的道路，接下来在黑暗当中摸索，又饥又饿，又开始咒骂自己的王，痛苦的不堪。接下来呢，仰望上天，他们到黑暗当中，仰望天也是黑，俯察下地也都是黑，不料尽都是艰难，不料尽都是黑暗和幽暗的痛苦所以你看到吗？人离开了神，进入到黑暗，受到极大的痛苦折磨，最后呢被掳掠去，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就完全的被亚述国、亚述王抓去掳掠去了。好，这整章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要信靠神而得胜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当遇到艰难的时候，要记得要信靠神而得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日也是如此，我们千万记得，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要懂得来祷告，遇到艰难的时候，要懂得等候，要懂得仰望这位神，并且呢，要以训诲上帝的话跟法度为标准，其他的如果不相符的话，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不要做 这样错误的选择，因为结果呢就是到黑暗里面去，痛苦不堪。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以赛亚书第八章今天早上对我们教导，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痛苦，在世上有艰难，在世上有恶者会来攻击，但是感谢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信靠你到底。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当惧怕神的时候，主啊，这样的心会带给我们正确的反应跟正确的选择。我们要担心这世界多么败坏，因为只要光一来，黑暗就完全退去，黑暗就完全离开。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耶稣是叫我们抬起头来那一位。耶稣，我们不要因为你跌倒成为网罗或成为圈套，我们要说你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永远的磐石，我们要信靠你到底。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常常回改到你面前。求你现在透过圣灵就光照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声祷告，我们就开口来祷告，愿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走在光当中，合神心意。愿神祝福大家，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